第二步，在世界地图上找到台湾的定位。不要用错误的尺度丈量自己。长久以来不可讳言，中国对我们一直具有威胁，也兼具利诱。当崛起的中国如巨象般矗立于地表，我们的处境如同任何一个与中国为邻的国家，善用则是商机，误用则是危机。这不是小看自己，而是无法否定的事实。就如同墨西哥和加拿大无法否定美国的存在一样。不过，台湾企业家被大陆广大的市场与商机吸引久了，产生固着的依赖心理，忘记把眼光放到其他市场。但是一个产业要永续经营，必须分散市场，分散风险，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市场而牺牲国际化。这是所有管理学的基本概念。当邻居有一只巨象，到底要视为商机还是危机，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其实，台湾完全没有与任何人敌对的条件。如果不断挑衅，制造危机，真的有可能万劫不复。可是，要在大象身边图谋商机，该如何善用而不被驾驭？这些都是我们最真实的挑战。台湾不大，这是不争的事实。台湾总人口2300多万，劳动人口约千万。总计台湾全部人口约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大都会。而本岛加上海外的 GDP 总值比纽约、北京、东京、伦敦、巴黎任一个都会区都要少。台湾是个四面环海的孤岛，如果注定将有一段时间无法在国际政治上拥有舞台，内需市场又太小，势必要依靠周边国家的贸易支撑。我们更需要打开各种有形无形的藩篱，以无国界的亚洲、瑞士或友善邻居自诩，努力让自己更加国际化。我曾经在《你可以不一样》一书中回顾亚都30多年的精彩历程。我始终把公司当作与世界做朋友的舞台，也因此亚都虽然不大，我却一度被选为当时拥有香港半岛酒店、东方文化酒店、东京帝国饭店等成员的世界杰出旅馆联盟亚洲主席。为国家也为自己公司广结善缘，并深获这些世界级专业人士的肯定。回过头来看，当时地段不佳、房间不多、条件比别人差的亚都与台湾的处境何其相似。但扪心自问，台湾是否做好要和世界做朋友的准备？长久以来，台湾也好，中华民国也罢，夹在中国、美国及日本等大国之间，我们一直用大国的尺度错误地丈量自己，进而造成各种施政的误导。过去因为冷战及地缘政治的关系，台湾深受美国影响，尤其台湾的大学教授亦多以留美为大宗。美国虽然给我们很多正面的影响跟商机，同时也给了我们很多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台湾可以采用同样的模式与教育，或套用相同的施政方案。然而，很重要却常被忽略的一点是，美国经验是大国的经验，不一定适合台湾。大国与小国的教育内涵及取向极为不同。我以自己所熟悉的餐饮旅馆教育机构来说明。瑞士洛桑餐旅管理学院是欧洲最好，也几乎是全球公认最好的专业餐旅学校。 早期亚都刚开幕时，曾经招募到这所学校训练出来的学生杨启东及一位荷兰籍毕业生。他们一来饭店实习，立刻展现出优异的能力。把它放在法国餐厅，能待客，能说菜，服务水准无可挑剔，几乎不用主管多讲就可以扮演领班的角色。因为他们在洛桑被教育得非常到位，不仅有法国人的精致，德国人的细心，还有瑞士人的品质控管精神。即使在洛桑参旅管理学院，杨启东也是极少数毕业后五年内即当上五星级饭店总经理的优秀学生。他参与国内外多家饭店的开幕，早已是旅馆界举足轻重的大将。相较之下，美国最好的康奈尔大学旅馆管理系，他们的毕业生大多擅长用电脑跑财报、做数字分析，专精于市场行销，却不娴熟第一线的服务。洛桑餐旅管理学院教给学生的是厨房、餐厅、前台等综合的饭店专业与食物，而康奈尔大学注重的是大型连锁集团的管理。他们教给学生的是如何做好市场行销，如何成为大企业系统中的局部专业干部。因此，康奈尔大学训练出来的管理人才，真正愿意留在饭店里弯腰工作的不多。他们多半走向专业管理职，研究连锁旅馆系统管理、效率评估、制度建立。有些则直接进到华尔街，进入财务分析，专门并购旅馆的部门。然而，当时的台湾没有几家大饭店，不足以让这样的人才运用巨量的市场分析，实践并购的宏图。因此，我很早就看出，台湾不应该向大国取经，我们应该向欧洲学习。我们需要的是像瑞士洛桑餐旅管理学院培养出来的踏实人才。我认为台湾要调整自己的学习坐标，向世界上真正有独到之处的小国学习，学习扮演类似亚洲瑞士的角色。台湾可以是亚洲的瑞士，也可以是亚洲的丹麦、荷兰、瑞典、芬兰，这些欧洲小国与台湾处境相似，土地同样不大，人口甚至更少，内需市场完全不足，但是他们却能聪明地运用微少的筹码，避开牺牲环境意图，以有限资源创造出最大价值。这些小国的首要思考是认清自己的局限，发展自己的特点，同时扮演世界公民的角色，努力去影响或造福世界。群山环绕的瑞士，周边也被大国包围，但是从过去到现在，瑞士一直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因此免于战火侵扰，保有永续生存的力量。它也以多元社会自豪，境内甚至流通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什语等四种官方语言。通晓多种语言是国民的基本能力。瑞士把原本可能成为互相对立的因素转化为和世界沟通的优势，所以他的年轻人不论走向国际或留在家乡，都有自己的优势。另一方面，从观光的角度，瑞士的多元族群又缔造出多彩多姿的文化，再加上阿尔卑斯山系的自然地景，使它创造出独步全球的高山铁路系统与火车制造技术。因此， 瑞士在政策上开办多所餐饮旅馆管理学校，形同将餐旅打造成文创与教育产业，不仅加惠自己国家，更为全世界培养优质人才。他们自知欠缺天然资源，因此不走重型工业，选择发展钟表、精密机械等高价值工业，且同时具有领先世界的高科技研究中心及实验室等。瑞士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创新指数连续六年全球第一， Made in Swiss 就是品质保证。700万人口培养出2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实力可见一斑。丹麦拥有全球最幸福国度的称号，人口仅500多万，却以乐高、乔治·杰森、George Jensen 等数一数二的品牌在国际舞台上闪闪发光，但是生活风格依然保持谦逊朴实。丹麦同时走在绿能趋势最前端，为了转型为低碳与安全兼具的经济形态，早于30年前就开始淘汰核能，并计划在2050年完全摆脱石化燃料，成为 100% 使用再生能源的绿能国度。这种眼光和决心非常难得。再说荷兰，位于英、德两大国的海域中间，面积4万多平方公里，只比台湾36000平方公里大一点，却有吞吐量连续42年世界第一的鹿特丹港，以及多次被评为世界最佳机场的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史基普机场距离鹿特丹港口车程仅约一小时，国际企业可以利用这种海空联运的优势，在荷兰发展自己的欧洲战略中心，这让荷兰方圆500公里内即涵盖了欧洲数大经济体。在观念上，荷兰人非常领先，他们拥有德国人的专注坚持，但又比德国人更具应变力及弹性，经营行销的能力非常强大。而挪威、瑞典和芬兰等国在创意、设计以及教育上各领风骚，有毋庸置疑的发言权。为什么说这些欧洲小国可以成为台湾的老师？正是因为他们不将自己稀少的资源和人口视作难以发展的缺点，反倒以更弹性的做法将缺点转为优势，最终成为值得尊敬、拥有专业的国家。他们拥有清楚的自我定位，坚定的国家自信，更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在顾及自己最大利益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地向世界开放，这便是一种不亢不卑的健康心态。如果去过这些国家的人都会认同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的人民普遍的都非常友善，而且对人的信赖特别强，这也是台湾应该保有的气质。台湾一度在90年代气势高涨，不仅经济随之发展，民主也有长足进步。可是在这过程中，我们却没有把握更多机会。台湾大多数人不知为之将至。冷战时期，西柏林的孤岛处境被形容为炮台上的麻雀。已故报人张继高曾经以这个概念提醒国人，不要像一群在炮管上唱跳扎呼的麻雀，热闹喧嚣，殊不知一旦炮声轰隆巨响，只有各自纷飞。也恕我直言，台湾目前的处境，很多时候已经不只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而是一脚踩着地雷，却不知为之将至。 我一直认为台湾需要一场重新定位 reset 的国家革命，我们必须重新找到自己的国际定位。台湾的确不大，却站在重要的国际交界点上。这个交界点指的不是国与国对抗中的战略位置，而是国与国携手合作的关键连结。台湾有十足的条件扮演大国之间的最佳润滑剂。我的信念是永远先伸出手和别人交朋友，同时不亢不卑，以文明与自信表达自己的涵养，争取认同与长久的友谊，尤其是面对语言通文化同的大陆，更要以无比的耐心与体谅等待对方社会的成熟。当大陆能够走向更文明的社会，自然就会有更多的包容与自信。当他们由局部的经济繁荣、军事强权走向更文明开放的社会，不仅是台湾受惠，也是世界和平的力量。小小台湾最适合以何种特色走上国际？基于我的工作生涯与经验，我真心诚意认为，我们的文明、宗教、文化与悠闲怡然的生活方式，在华人世界绝对是数一数二。而透过文化与观光推展这些特色和世界做朋友，则是台湾最自然的国际化路径，也才能让彼此的友谊更恒久持远。